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才真的叫主祷文。我们平常主祷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不是他自己的祷告文。主祷文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的从来没有跟别人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都是我的父或者父啊，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因着恩典，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因着他的本性。当他在要到十字架，他要被羞辱，被吐吐沫，被撇弃，被拒绝，被门徒忘记，被门徒否定，甚至天父也离弃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他不是说，求你让你的儿子在羞辱中能忍受得住。他把上帝给他的羞辱和艰难当作荣耀，或者荣耀和尊贵。当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所做的每件事，当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被神的话感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最荣耀的事，不是将来新天新地的，那我们常常想都想不到。我们看到的，我们最常说的，上帝的荣耀是耶稣的死。所有画基督教、画圣经的图画里，最多的就是耶稣的死，那是美，那是荣耀。在耶稣去受洗的时候，在耶稣受割礼的时候，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都已经在进行。他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施洗约翰很勇敢。施洗约翰对所有来受洗的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说，毒蛇的种类，信有堂要受洗的基要真理班的报名人的名字都叫毒蛇的种类。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一个下流罪恶的人，你实在不能受洗。如果你不更知道，你在受洗以后不更知道，你在成为基督徒，也许有一天是执事、长老、牧师、传道人，你不更知道你是毒蛇的种类，被拯救了，你就白受洗了。他责备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上帝是有愤怒的。我们各位每一个受洗的人，你都要知道，我们是没有受尽啊，但你把它想成受尽也很好。就是信友堂在大火中，这个世界在大火中，你要逃离那个火场，你要先跑到净池里把自己弄湿了。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躲避将来的愤怒呢？受洗、受割礼、信耶稣，都是让我们躲避将来上帝的愤怒。施洗约翰敢讲，施洗约翰我们的印象很凶，其实他充满了慈爱，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有上帝的慈爱，他很凶，他也责备人，他也把圣经的真理在受洗的时候都有讲。其实他在讲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将来上帝的愤怒呢？他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在讲没有一个人 他在跟这些犹太人，这些根正苗红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说，你们不要以为凭着人，凭着你们的血统，凭着你们种族的纯净，凭着你们的肤色，凭着你们的头衔，博士头衔，院士头衔，总统身份，不要以为凭着你的任何在世上的优秀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包括你不可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各位，人所有的东西通通不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我们要站得住只有靠耶稣，只有靠施洗约翰说的将来在我后面的那一位。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施洗约翰的基要信仰班里，不仅讲到因信称义，也讲到因信的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有食物的，都要跟人分享，这是我们要有的爱。有税吏来要受洗，国税局的要来受洗，夫子我们当做什么。有兵丁来受洗，如果照时间往前面拨100年，当日本军人要来信友堂受洗的时候，我们应当说什么。当施洗约翰的时候，这兵丁，不管这些兵丁是什么样的，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解释有罗马的兵丁，这是教会历史上也算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上帝的国要来到了，施洗约翰的施洗就是让人预备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的国度，脱离过去世界国度的一切邪恶。那么当罗马的税吏，罗马的政权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个讲的跟税吏讲的就应当是像改教运动里面有些异端一样，离开你们的国家，不要再跟你们的国家那是世上邪恶的该杀政权服务。当有军人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可以讲放下你的屠刀，军人不可以再打仗了，罗马人是一个血腥的政权，不可以再为他们服务。各位，不管是兵丁来税吏来，施洗约翰都没有这样跟他们讲。我们基督徒不会跟任何一个在回教国家的基督徒受洗基督徒说反对你们的穆斯林政权，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无神论的在无神论里生活的国家的基督徒说不要纳税，抗拒你们那无神论的政权。不管是耶稣是保罗，他们都没有要推翻罗马政府，因为上帝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施洗约翰告诉他们怎么生活，不要多收，不要以强暴待人。但是施洗约翰讲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讲的最重要是，我不是基督，我后面来的那位比我更大，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来炼净你们的心，让你们真实的干净。施洗约翰很勇敢地责备了所有的人，但是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吓住了。我形容一下吧，有人来敲我的门，康牧师，我想要受洗。康牧师，我想要在众人面前受洗，就这意思，我想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先毒蛇的种类骂了一顿以后，然后说，你真的信了吗？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吗？你真的觉得你比别人都坏吗？你真的被圣灵光照了，看到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你那些污秽下流吗？他说，我愿意。好吗？你也上完课了。上完了。 好，我们每个施洗的牧师都要替被施洗的对象谈话，询问一番，考核一番。好，那我们先来填一下，请问你名字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各位，我怎么能替耶稣施洗？这个世界上谁能替他施洗，把他洗干净一点，洗去他的罪恶？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他这个比他小六个月的表弟，他们应该认识。约翰福音讲不认识，我想是指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还不完全的认识。约翰要拦阻他，好像上帝的使者要拦阻巴兰的驴子一样，约翰要拦阻他，这使不得。各位，我不可以替耶稣施洗，天下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替耶稣施洗。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来我这里呢？施洗约翰讲这话，回应了他妈妈讲的一句话。他妈妈在路加福音1:43，当他妈妈以利沙伯看到玛利亚来的时候，把他讲的话翻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主的母亲光临寒舍，我怎么有这么大的荣幸呢？玛利亚去看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说，我主的母亲光临寒舍，我哪来的这么大的荣幸呢？施洗约翰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你来这里蓬荜生辉，但是不敢当啊。所有信靠上帝的人都应该像施洗约翰这样，信靠上帝的人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断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断有越来越美好的行为、道德、学问。我们希望我们在各方面有越来越多进步，但是在上帝的恩惠下，我们不断也承认自己真是罪人，不是虚假的，我们承认，我们看到，我们对罪恶有更大的敏感。但是我们的谦卑不是懦弱。你再想想看，施洗约翰对任何人可以有的责备，你也再想想施洗约翰对耶稣可以有的谦卑。谦卑的人会更谦卑，会蒙恩更多，凡有的还加给他。谦卑与勇敢一点都不冲突。走在荣耀前面的是谦卑，跟在骄傲后面的是毁灭。施洗约翰是谦卑的，所以耶稣说，凡是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大过约翰的。施洗约翰在这里的表现也像那个百夫长，夫子，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你讲一句话吧，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非常谦卑，但是施洗约翰的谦卑比起我们主耶稣的谦卑又算什么呢？他来这里要求受洗，他来这里降杯，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各位，他到你这里来，他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不到他那里去。我们很有价值，我们很有身段，我们很像两个大公司、两个大国家的老板一样。你先来看我，我不先来看你。你先来看我，你走到我面前，我不会走到你面前。我看过尼克森跟周恩来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就是精心的安排，一定要洋鬼子走到我们面前，伸出手来。这我们才有面子。 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就不肯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拒绝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躲避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我们自主，我们自己来，包括我们羞耻丢脸做错，我也自己用无花果叶来遮盖我的羞耻和错误，我就是不到上帝那里去。各位，这是人的原罪，这是人的本罪，这是人一切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会有的毛病。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肯背，于是耶稣就来背我们的十字架。你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就到你这里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来教会，我们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说神的羔羊，我来我来，我们能像刚才明本长老一直强调的，我们归向上帝，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是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心里。当施洗约翰说我不能替你施洗，他能够想到的应该是我没有资格，他不太能够想到的是你的圣洁有多了不起。但是我们不去谈这个，他说我不能让你施洗，我不能够替你施洗。这时候天上所有的天使不是伸脖子了，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是侧耳了，他们要听耶稣的回答。耶稣会接受，耶稣会强迫施洗约翰替他施洗吗？为什么？我们再问为什么？他没有罪耶，他为什么要施洗？受洗，洗去你的罪。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我不觉得约翰了解，我也不觉得天上的天使了解，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上帝要拯救人，为什么需要他儿子受屈辱和死亡。神学家讨论了2000年。如果神学念得好的，或念得通的，或者近前的，会明白那是真的，那是真的需要，而且把我们讲得我们口服心服。如果我们没有念通，我们只说哦，就是这样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耶稣必须认同罪人。耶稣的回答，这里天使不太懂，约翰也不太懂，但是耶稣说这是一个需要做的事，这样做才有意义。他们不知道懂多少，耶稣讲的话就是我必须成为人，这些失落的人才可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不成为人，你不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我都不能，我们没有永生了。我必须成为奴隶，你们才能成为自由人。这是腓立比书2: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不变成奴隶，你们不得自由。我不变成律法肉体罪恶的奴隶，我不变成律法肉体罪恶死亡的奴隶，你们不能成为自由的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代价是他成为奴隶。我必须受苦难，好叫你们得福乐，就福乐冰淇淋的福乐。这些我们大概也都可以接受，不管懂不懂，我们大概可以接受，好吗？他必须做了这些事，他必须成为这些人，成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才能有救恩。好，但我讲到最常提到的，我们最难了解的，我们最难接受的，耶稣有罪吗？我必须成为罪，你们才能成为义。哥林多后书5:11，21节，对不起，我必须成为罪，我必须成为罗马书8讲的罪身的形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了解， 这跟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或者有的时候牧师神学家多逼我们一下，我们就不太敢回答的。耶稣真的死了吗？是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信友堂的是受死，讲的比较文绉绉，我不知道什么叫受死。有些使徒信经就翻死了，死了，埋了，没有受埋，死了，埋了。如果你把时态再翻出来，降在阴间了，死了。他不是神吗？神不会死啊，所以他没有死。哦，不行，我们要说他死了，那是一个费解的事。神学上标准答案是耶稣真的死了，真实的死了。不过那个死英文说是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含义。因为你不能说神死了，但你又不能说耶稣没有死。不仅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权威远远没有圣经大，圣经多处讲到他死了。那因此他有罪也是一个费解的事了。他的本体没有罪，他的人性神性都没有罪，但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承担一切，为了要代表也代替人的一切罪恶和工作，我必须尽诸般的义，你就让我受洗吧。于是施洗约翰就许了他。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使是灵，所以没有呼吸。天使是灵，看到耶稣受洗，看到耶稣被钉死，看到耶稣被弃绝，他们伸出来的脖子，伸出来的耳朵，会不会缩回去了？当天使看到耶稣死的时候，我想应该是跪下来敬拜。那是耶稣最大的降卑，那也是耶稣就天使就世人能看到最大的高升和荣耀。各位，还不是他复活，还不是他升天，就是他死的时候，那里就有上帝一切的荣耀，或者圣子一切的荣耀。在他死的时候天使一起敬拜，在他受洗的时候也预表了这一段。因为他死就是与罪人认同，他如果没有罪，上帝对他击打就不会真实的。他没有罪，但是用一种非常真实又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含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也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区别。别的人在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耶稣没有承认他的罪，因为耶稣没有罪，但他受洗了，还是一个冤枉或者委屈或者必尽的诸般的义。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啊，各位，在信友堂这时候就是很多闪光灯，啪啪啪啪啪啪。现在机器又很进步，所以不必重洗一次。这件事情，我想也只有用形容的方式来形容了。上帝，我用形容来讲，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为着人的罪恶，有的一切的痛苦，有着一切的忧愁，有着一切的担忧，有着一切的伤痛。各位，这些字眼都是圣经有过的，应该是创世纪第六章 当世人挪亚那个世代人犯罪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和华看到人犯罪就心里忧愁，忧愁他们要灭亡。耶稣说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些情绪都是圣经有的。当然正统神学说上帝没有任何改变也是真的，但是在人在这世界上人犯了这么多罪恶的时候，只有继续在犯罪的时候，即使也有很多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每一个上帝拣选的仆人儿女也都因信称义了，也都蒙上帝的喜悦和恩典，也讨他的喜悦了，但是上帝从哪里要找到一个人，整个宇宙他从哪里找到一个人能够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过犯，那才叫做太沉重，那才叫做生命不可沉重的重或者轻。没有人能背负我们的罪恶，没有能洗净我们的过犯。神从哪里找到一个顺服的天使，能够遵守上帝一切的命令，也能够承担所有违反上帝命令的刑罚，找到哪一个天使来代替人？神从哪里找到一个能救赎所有罪人的人？神可以把这个世界消灭，神可以从无到有创造这个世界，神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指定他的儿子，他指定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他的儿子也乐意的接受这个使命，这就叫做恩典。这个恩典叫上帝很高兴，天为他开了，上帝为他笑了。鸽子降在他身上是预表挪亚的事，但是我已经过时间了，我们不能再讲下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叫天因着我们而关闭，你因着我们而没有笑容，我们求你让我们因着信靠你儿子的作为，你也笑起来。愿耶和华使我们欢乐，愿我们使耶和华欢乐。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